前面讲到了要就是要以正知了知各种不善的心念的升起，不被它牵引，这样呢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幻界的问题，使我们能够保有一颗清净的心。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里讲到结义，结义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心的这个特点，凡夫心的特点啊，我们需要采取一些这个对治的手段，那这里有几个偈颂，我们看第54个颂：应观此屋，此懒屋，好行无益心，知以当对治，坚持少此意。应观此污染，好行无益心，就是我们应该要这个观察了解我们这个凡夫心的特点。这个凡夫心，每一个凡夫啊都拥有一个凡夫心，因为有凡夫心，所以我们才是凡夫。凡夫心的特点呢，就是污染，就是有漏，就是以无明烦恼贪嗔痴为基础的心，所以这是一颗污染的心。那这一颗污染的心，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好行无益心啊，就是喜欢去做一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情。为什么会喜欢做一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情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使得我们看不清楚生命的真相，所以我们看不清楚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那因为没有智慧，所以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从无始以来啊，我们就会形成了很多不良的心理，那么这些不良的心理呢，它就会，它有它的需求，每一种心理都有它的需求。那么生命的延续就是在我们不断的做各种努力，在满足这些不良的需求。这些不良的心理，它会不停的在追逐着它自身的需要。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啊，生命的延续啊，就是一种贪嗔痴的延续。友情的生命的延续就是一种贪嗔痴的延续。所以自古以来有很多这些有智慧的哲人们，他们很快就能够看出这个人生的荒谬性。你看有不少悲观主义的哲学家，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看透了生命的无聊和荒谬。但是呢，他又没有出路，他也看不出什么，到底什么有意义呢？他找不到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看到社会有很多不良现象，对社会很不满，但是对自己是不是就满意呢？对自己也不满意。但是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现实呢？又没有办法，既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变社会，活着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活着干什么呢？那有些人他就什么跳楼啊，什么什么卧轨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活不下去的。他不像普通的这些一般这个没有什么慧根的人，没有什么智慧的人，他可能可以活得这个浑浑噩噩的，就是，但是有一定的慧根的人，有一定的智慧的人，他是需要去寻找一种生存的意义，寻找一种生命的价值，他看穿了人生的荒谬，可是又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所以这种人呢，是最苦恼的，是最苦恼的。那么这个凡夫心，它确实就是一颗无意的心，就是在没有找到生命的最高的意义和价值之前，我们人都是活在这样的一种无意的心里边，所以每天忙来忙去，忙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那我们学佛，我们有幸我们能够了解到生命的有意义的心，有巨大的价值的心，所以就是佛陀为我们提供的，为我们找到的生命的这个希望。那下面两句，知以当对治，坚持少此意。知道了，了解到这个心的特点，了解到这个心的这个凡夫心的特点。凡夫心有很多不良的需求，凡夫心会造业，凡夫心会不断的制造烦恼，凡夫心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了解到凡夫心的这种种不良的习性和特点，所以知以当对治，知道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对治它，坚持少此意，要坚定的，要少住这颗心。扫住什么心呢？就是要扫住我们这一颗清净的心，要保证我们心的清净，要安住在正知正念上。所以正知正念是我们清净心的守护神，正知正念是我们清净心的守护神。有了正知正念啊，只要有一个烦恼，有一个不良的念头飘进来的，升起来的，马上就监控到了，马上就这个用正知正念就会把它处理掉。那如果没有这种正知正念呢，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陷入到这些烦恼，陷入到这些不良心理里边，把我们整个心灵世界折腾的天昏地暗的，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所以要对治，要对治，就是要对治我们的凡夫心，要对治我们生命的不良的串习。下一个句诵，深信即肯定，坚稳功有理，知常为因果，寂静行与乐。深信即肯定，我们需要这个整治这颗心啊，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保有清净，这是需要有方法的。 这是需要有智慧的。不是说你想清净你就能清净，改变这一颗，要改造我们这个生命的迷惑系统，这是需要有大智慧，就是绝对需要有大智慧。那什么样的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种生命的整治，才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这个生命的迷惑系统，怎么样才能帮助我们去开发我们的清净的心，心的清净的状态。所以这就是需要深信及肯定，就是要对三宝，对佛法，我们需要深深的升起信心，要升起真切的信心，深信不是一般的信，要坚定不移的信仰，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并且要对它升起一种高度的认可，高度的肯定，肯定佛陀的智慧，佛陀是大智慧，智慧圆满成就。我们要这个相信佛法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生命的迷惑，解除生命的迷惑，走向生命的觉醒。我们需要对这个佛法，对戒律，对三宝升起深深的信心，然后并且呢，就是要以这个佛法为我们指引的这个目标，就是解脱成佛，作为我们生命的这个目标和方向。所以确立我们生命的目标，确立我们的信仰，确立我们生命的目标，确立正确的这种人生的价值观。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没有价值，我们搞清楚，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不要什么，我们搞清楚，知道什么样的智慧对我们有用，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们搞清楚，清清楚楚的，哎，那么这样的一份，就是这样的一份非常明确的选择，明确的选择，对我们的生命的开展是大有意义的。要明确，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有用什么没有用，清清楚楚的，这个明确的选择，那么这就确定了我们生命，未来的生命我们如何的去开展，坚稳公有理，要坚定，比如对这个生命的觉醒之道，我们要走这条生命的觉醒之道，我们在所有的心行里边选择的菩提心就有价值，我们在所有的人生道路里边，我们选择的生命的觉醒之道就有价值，我们确定了，然后确定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要从那种自以为是里边走出来，自以为是，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建立的，我们一直都在培养还乎心，就是我们一直都很容易自以为是，因为凡夫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很容易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呢，我们就会对自我啊形成一种自我封闭、自我保护，哎，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了解到生命的这种迷惘性，所以我们需要对三宝升起信心，那么我们就是要一种开放和学习的胸怀来接受佛法的教育，所以要坚稳公有理。好， 就是要摆脱这种自以为是，然后要用开放的胸怀来介绍佛法，来学习佛法，亲近三宝，亲近善知识，修学佛法。知常为因果，知常就是要知道这个惭愧，有惭有愧，就是要我们要以这个以佛菩萨为榜样，然后要做好一个，就是要很好的利用我们现有的暇满人生，要做好一个合格的佛子。那么这样呢，我们一旦在道德上有了一个标准，对生命上有了一个目标之后，我们就会有羞耻心。当我们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羞耻心。这样知惭，就是羞耻心。有了羞耻心，我们就会畏惧因果。当我们只有真正的相信因果，真正的畏惧因果，我们对自己的每一个言行，每一个起心动念，我们都会保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因为知道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播下种子，它都会对未来的生命的开展产生影响。我们基于对自己的生命的负责，也基于对我们的一种承诺的负责。所谓承诺，就是我们要利益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份庄严而又伟大的这个承诺的负责。那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言行都能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这就是要知常为因果。寂静勤以乐，寂静就是让自己的内心保持一种安静，安安静静的，保持一种平静的内心。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个轮回是苦，我们也认识到这个五欲六尘的虚幻，我们的内心啊，自然就会变得平静。然后呢，我们还要去积极的修习利他，积极的做这种利他的修行。那么这样的一份，这个对三宝的信仰的建设，以及明确因果，恭敬好学，让自己有一个平静的内心，然后乐意呢积极的去做一些利他的事业。事实上，这就是帮助我们奠定一个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重要的基础。那么下面56颂，一直亦不合，心且莫生厌。彼乃佛所生，施以应怀慈。一直就是指那些这个愚痴的、没有智慧的这些众生。众生呢，因为在无明，这个因为无明，我执、烦恼、贪嗔痴，所以造就的这种千差万别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想法，有各种各样的心态，有各种各样的人格，千差万别。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众生啊，真是千差万别。那么对所有的这一些众生呢，各种各样的众生呢，我们都要拥有一份这个忍辱之心。所谓忍，我们在下一品啊，下一品是一个安忍品。安忍品这个安忍的修行啊，其实它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内容，其实就是现在心理学上讲的接纳，就是一种接纳。 就是帮助我们学会广泛的去接纳一切这个你不想介绍的东西，你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培养一种广泛的这个接纳的心理，这种接纳的修行。因为我们众生有我执，只要有我执，他一定就会有喜欢和不喜欢。这个符合我的意识的，符合我的需求的，符合我的观念的，那我就是喜欢。不符合我的这个观念的，不符合我的需要的，我一定就是会不喜欢。那既然有喜欢和不喜欢，那就会有接受和不接受，所以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二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平等的去利益一切众生。那么针对我们凡夫的这个特点啊，吉天菩萨告诉我们，我们要超越，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心。我们要，就是要不要陷入到这种凡夫心的状态？我们要建立平等心，要建立一种慈悲心，要建立一种这个广泛的这种接纳的胸怀。所以，一直意不合，心且莫生厌，就是对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众生啊，不要生起厌弃的心，讨厌的心理，不要对他们有讨厌的心。为什么不要对他们有讨厌的心呢？你需要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如果你没有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啊，你在观念上首先就不能接受了，你要强迫自己去接受。其实你强迫自己去接受，你的内心还是不接受。就是你的内心里边有某一部分强迫自己去接受了，但是你的内心里面其实没有，就是不接受了那一份心理其实还在。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佛法的智慧，把这一份不肯接受、不能接纳的这个心理给化解掉了之后，那你对众生的接受，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接受，完全的接受。所以就是说，我们内心因为无明制造了很多隔，跟众生、跟这个世界制造了很多隔阂，制造了很多对立。那么这些隔阂和对立，它要靠我们的智慧去把它撤掉。如果这些隔阂和对立啊没有撤掉的话，事实上，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其实你跟这个世界、跟众生，你还是有一份隔阂，还是有一份对立。表面上看，你好像是在，你很无私的，但你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同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做不到的。所以呢，要用佛陀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消除内心的隔阂，那就是要认识到彼乃祸所生，施以应怀慈。要想到，就是我们所讨厌的这个人，以及这个人的身上有这一份让我们讨厌的东西，这个讨厌的东西是个什么东西？这个讨厌的东西，它是烦恼的产物，它是无明的产物。就是作为当事人来说，他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他也是一个受害者。有的人是仇恨的受害者，有的人是贪婪的受害者，有的人是我慢的慢心的受害者，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最大的受害者。其实那个心其实也是他，就是说他的烦恼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我这个人，他的烦恼不仅仅是我们的敌人，其实这个烦恼也是他当事者的敌人，因为他也是，他是更大的受害者。所以想到了彼乃祸所生，就是看到这个人病得这么重，被烦恼这个伤害得这么严重，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升起施以应怀慈，这样想了之后，我们就能升起真正的慈悲之心，就能够升起这个心理学上讲的同理心，这个同理心就会升起的，就不会陷入到自己内在的一份嗔恨啊、对立啊这样的心境。下面第57个颂，为自己有情，力行不犯罪，更以泛化光，恒常少此意。就是这个作为就是这个菩萨行者的修行啊，就是我们需要去培养为自己为友情的利益，就是自利利他，要培养一种自利利他的修行。所谓自利利他，就是这个自利，这个自利就是我们学佛修行其实追求两种利益，一种呢是增上生，一种是决定胜。所谓增上生，就是我们需要得到向往的人生，这是一个修学佛法的基础，这是现前的利益。那还有一种是究竟的利益，就是这个成就三乘的解脱，就是一种究竟的利益。当然我们不仅要利己，还要利他，也还要帮助一切众生也能活得这个两种利益，眼前的利益和究竟的利益，就是要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心态，摆脱，就是建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每个人其实都有价值观，但关键在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可能会把瓦砾当作是珍珠，就是我们会去追求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为了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还造了很大的罪业。所以确立一个价值观，这个是对每一个生命来说啊，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确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这绝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单纯是哲学的问题，其实对每一个生命来说，它都是一种切身的利益。因为你的价值观其实就是它就决定了你的选择，我们每天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其实都是在一种价值观的支配下，都是在一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价值观对你的影响可能是无所不在，你每一个念头、每一个举动、每一种选择，可能都隐含着一种价值和判断。所以我们需要确立一种高尚的价值观，我们才能够摆脱那些无谓的价值。然后呢，因为我们摆脱这些无谓的价值，那同时呢，我们也才能够因为这些不良的价值观啊，所产生的各种烦恼，也将都会，由此也会平息，因为它没有价值观在支撑，它也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力量。那所以确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这样就会使我们减少这个犯罪的行为， 减少犯罪的行为，所以力行不犯罪啊。当然同时我们在自利利他的实践中，我们要也要减少犯罪的行为。更以泛化观恒常少此意，更以泛化观，就是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在这个利益众生的修行的过程中，同时呢我们还要能够了知一切如梦如幻，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无我正见，才能更好的利他。所以菩萨道的核心的精神就是无我利他，无我利他，在利他的过程中弱化我执。那么这个就是随着我执的弱化，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修习利他。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有空性的正见，在利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空性正见，因为有了空性正见，我们才能够超越二元对立，超越这个二元对立的心，否则的话我们的心永远都会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我们就会有贪嗔，就会有好恶，就会有爱恨。因为有了这种种心理啊，我们就这个就没有办法真正升起广泛的平等之心，就没有办法升起广泛的平等之心。同时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更好的去体认空性，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对这个佛法的学习，了知无我无常，了知一切的存在都是因缘的假象，就是了知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我们的念头，我们内心的每一个念头升起也好，这个以及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影像，都是一个因缘的假象。就是我们需要保有这样的一种正知，所以正见要以正知，这个正知要以正见为前提，通过正见来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观察、正确的选择。哎，这个很重要。下面最后一个偈颂：吾当再三思，力竭得想满，故应持死心。后面一个偈颂是什么？
不动如须弥。
啊，不动如须弥。吾当再三思。就是我要再三的思考，这个思考什么呢？就是力竭得想满，通过力竭的努力修行，我们现在才能拥有这样的一个想满之身，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想满之身，这是非常的这个难得。所以我们走上菩提道，我们今天能够走上菩提道，那这个想满之身啊，这是不可缺少的基础。因为有了想满之身，所以我们才能走上菩提道。那所以呢，我们既然已经走上，能够走上，既然已经得到想满之身，我们也选择了这个菩提道的修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个心，让我们的心真正的能够安住在菩提心，能够安住在菩提道上。那也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正知正念 用政治正念来扫描我们的花心，就是每天，就是我们需要扫描我们的心是不是在菩提心的状态。我们升起菩提心了没有？那同时呢，就是我们要通过扫描，然后来调整自己，帮自己调整。那菩提心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在菩萨道来修行里边，菩提心就是最核心的一个正念，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正念。那我们通过正知的观察，让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菩提心的正念中，然后在安住在这个菩提心的正念的前提下，然后我们需要去实践菩萨行。那实践菩萨行呢，也就是三际境界。那我们这两天这个讲座的讲课的内容，主要讲的就是舍利一界。那这个利一界，也就是作为这个菩萨道来修行啊，我们要实践菩萨行，我们首先要止恶，要止息不善。止息不善呢，也就是要保持我们的三业的清净，从身业、已业、意业，那就是我们需要这个要安住在这个正知正念的状态，要安住在正知的状态来观察我们的，从我们的起心动念，每一个念头的升起，到我们的这个身业、已业，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包括我们怎么走路啊，怎么吃饭啊，怎么坐下来呀、这个行住坐卧以默动静，在这个每一个这个念头中，每一个行为中，我们都能够保有一种正知。当我们保有正知去审视我们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做的对不对，此应做此不应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么我们有正知，我们就有标准，有标准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正知的状态下对自己的心行进行调整。比如走路的方式有问题，我们怎么样才是如法的走路、吃饭怎么样才是如法的吃饭、我们跟人交往，我们应该怎么交往，然后乃至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我们都要通过用都要在这个正知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使它安住在正念中，安住在正念中，安住在一种如法的行为中。那么我们这一部分讲呢，就是要安住在这种利益界中，跟不违背利益界，不违犯利益界。然后我们接下来将会讲到的奢善法界和劳逸有情界，那就是我们不仅仅要让我们的心不要陷入到不善的串习中，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一种善的行为，以及这个利众生的行为，这个那就是我们还需要去培养这种，就是有跟这个奢善法界和劳逸有情界相应的这样的一种善行，相应的一种善念，我们需要安住在这种善念中。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念有善念有不善念，有正念有不正念，那些妄念就是不正念。那这些像念佛、念法、念身、念戒，这些它就属于正念，正念的劝导。我们通过正知把我们的心从这些妄念里边摆脱这些妄念，然后把它安住在正念中，然后丢失了正念呢，我们再把它带回来，一次一次的把它带回来，就是 就是这个吉田菩萨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这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持戒的方式。那么这种持戒同时也隐含着一种禅修，隐含着一种禅修，所以说戒跟禅在这里得到了一种高度的统一。可以下面有一些时间给你们提问题啊。安住正知，不被升起的烦恼所牵引，以缘起观照化解烦恼，是什么关系？不知正知正念会不会有持戒力量大小不同的差别？这个安住正知啊，它是比较偏向一种观照的修行。那我们讲这个以缘起的智慧来观察，它会比较偏向于是一种思维的修行，类似于道次第所说的这种观察修、安住修，就是我们在观念上，通过观念，一个是通过观念的观念上来化解，一个呢观照呢是比较偏向一种 无分别、这个无分别的一种直观，它是偏向一种直观的这个方式，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两个方面呢是相辅相成，因为有了这种缘起智慧的这种化解，它就可以把很多粗的烦恼啊就可以化解了。就是不同的正知正念会不会有持戒力量这个大小不同的分别？我们讲到这个正知有三个层次，有认知的层面，有觉知的层面，还有正辨知的层面。这个三个层面它本身就代表着它的一个心形上的一种深浅不同，所以不同的正知啊，你看佛陀的正辨知，那它的力量可就无比的大的。那觉知呢，觉知它力量也有强和弱。那认知它的力量，正确的认知，这个它的力量也是有强有弱的。所以它对这个持戒啊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就这种正知正念的力量越强大，当然持戒当然就越轻松了。你正知正念的力量越小，那你持戒啊当然就比较费劲了。在学佛过程中，随着认识的全面和深入，正知是否也是一个全面深入和强化的过程？这个我们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其实认知有三个层面，正知有三个层面，从正确的认知，学佛刚刚开始，从正见到建立正确的认知，到这个觉知的修行，然后再进入正辨知，这里边应该也就是这个正知的一个深入的一个过程。什么数亿进而分不止，龙准分来临，被准去如何自保？这个我们一方面经常用学习佛法做这种思维修、观察修，把佛法的智慧转化成自己的认识。那我们的这些烦恼的力量啊，自然就不会太强大。然后再如果再加上我们如果能够懂得用这个正知正念，应用正知正念，那这个那一般不太容易出现龙卷风啊。 这个正知有一个不断完善过程，是不是说正知由不完善到完善啊？开始正知如果不完善，有指导意义吗？其实正知这个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从认知的这个层面来说，它也有一个完善不完善啊，你的认知有没有问题，你的正见，你的正见，比如我们现在学佛法，在学无常正见、无我正见，你学到什么程度，你领会的正确不正确、那作为比如说作为一种正知，作为一种觉知的力量，你的判断准确不准确，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呢，你又没有力量，你的觉知力，你的这种这个明觉的这种正知的力量，有没有力，有没有力量，这也是一个。那至于要再进入这个高层次啊，那当然就更高了。但是呢，你能用一点嘛，总是有一点力量，不是说你一定要究竟圆满完善的你才有力量的，只是说这个力量啊，就是比较这个大小的问题哈，不是有和没有的问题，能用一点。有的时候都不要说学佛法，还学一些世间上的什么菜根谭啊什么之类的啊，他也能够烦恼也会少了很多。他会 学一些这些世间上的一些什么老子庄子之类的哈，他也有很多这些人生的智慧，易经啊，他的智慧虽然没有佛教这么透彻，但他也多少也能够解释一些世间的真相，他也是有用的。不过你们听的倒是都是蛮认真啊，还是应该肯定啊，可能感觉好像都听进去了。不过这个学习啊，还是要这个，不是光是这么听一听就行了。我们现在佛学院的学习的特点就是这么被动的听一听。为什么佛学院的学习啊效果不是很好的原因，这个因为这个很多佛学院呢，一方面开的课程太多，第二个呢对任何一个内容的学习不深入，其实就像这样的一个入菩萨行论，我看真正要是学下来呀，我看修行都够了。哎，但是我们如果大家就这么听一听啊，你能理解多少，你能记住多少，你能用起来的又有多少，跟你发生关系的内容又有多少。当然这个是说你眼前的情况，那以后呢，你如果没有再进一步学呢，可能这些都忘了。所以真正一个内容啊，要反复的学，要反复的学。我们现在这个菩提书院采用的方式，就是大家对每一个内容都要反复的听。你们现在在这里听一遍，我以后拿到菩提书院，他们学习的时候一般都会听到3到5遍，反复对着这个光盘反复的听，然后听完之后还要思考，甚至有的人他会听的时候每一个字都会记下来，有不少学生都会这么做的，我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呢这个会去思考，思考了之后呢，然后还要讨论，每个礼拜还有2次讨论，一次小组讨论，一次班级讨论，他们是这么学的。那这些学员嘛本身都有一定的素养，这个都有相当的各行各业的，本科生当然是最基本的了，什么有还有不少什么研究生啊博士甚至教授都有的，他们也是这么老老实实的在反复的学，所以效果会比较好。就是这个学习呢，它需要重复， 学习就是一种正确的穷户。所以多闻，多闻不只是不一定就是广学多闻，它需要对一个内容反复的学。可能你学一遍，可能你的理解只有五分，你对这个书里面蕴含的内容，你可能理解的只有五分。你要听上三遍五遍，那你的理解就那就不是五分了，可能就会达到20分、30分，甚至40分、50分。就反复听，听了之后，在学的过程中，你才会不断的，就是深化对这个内容的认识，就是说要从理解到变成自己的观念，然后到应用，然后还要交流。交流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学习都是一种单向的学习，被动的听到。如果学了之后，我们有十几个人一组，十几个人一组的，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或者几个人在一起交流，交流的过程中就会互相的促进，互相的碰撞，每个人要分享自己的心得想法，然后把一些重点提出来讨论，然后每个人还要谈谈自己学习了之后有什么进步，有什么改变，他会互相的激励。就是这是一个学习方法很重要，方法很重要。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